感谢主又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今日太主的祝福的圣日，愿我们都是存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亲近祂，也都是求祂祝福我们今日早上和晚上的聚会。有一件事宣布的，就是下一个星期日就是我们这个月最后的主日，我们每一个月最后的星期日晚上就是会有这个圣经的研讨会。我们下一个星期就有这个的研讨的时间，就是星期日晚7点至9点。这个主题，上午的主题已经是印好了在楼下接待处，所以请大家是可以去索取，亦都你哋会收到呢一个嘅研讨会嘅内容嘅。咁呢个关于呢一个主题嘅内容，同埋一啲提议嘅讨论嘅论点咧，都已经写咗喺度清楚噶啦。咁请大家都系祷告中纪念，亦都系希望大家都系真系揾时间嚟到参与我哋呢一个系实体嘅聚会。弟兄姊妹是可以好坦诚的大家分享大家在神的话语之中所得到的领受，同埋大家亦都有机会是作见证。咁请大家都是留意。上一个星期日晚，我同大家是分享咗一个嘅信息，就是马太福音20章嗰度讲到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葡萄园的比喻。之后我就继续有很多的思想。思想什么呢？就是关于上帝的爱、上帝的仁慈和上帝的怜悯。就好像那个葡萄园的主人，他对所有的员工都是很慷慨，尤其是对那些迟来的开工的，做时间做得最短的，但是他所赐给他们的恩惠是更大。就使我回想到，实在在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我们无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遇着的事情，或者思想到教会在过去，很感恩我们有百多年的历史，神对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很丰盛。最近如果大家有留心或者有听的，就是星期二晚香港的见证会，我们听到兄弟姊妹很多很坦诚的分享，令我都是很受感动。特别就是感觉到上帝在我们中间，祂所施的恩惠真是超乎我们心里面所想所求。我特别深刻的记得有两个的见证。一个就是一位年轻的姊妹，上帝是将圣灵施洗给祂，而上帝施恩典给祂的时候，是他的信心有缺乏、有软弱的时候，甚至他讲到有灰心、有失望，但是主是不断的扶持他、鼓励他，要他不要放弃。所以直到他很确信他真的得到圣灵入居他的心，施洗他，开口讲出方言赞美上帝，他就恢复对上帝的信心。另一个感谢神的见证，就是讲到上帝是怎样，亦都是不断的来到去挽回呼召一个刚刚在去年暑天得到上帝的恩典， 的一位年轻的兄弟，他是几乎失足离开主，但是他能够再次回转返返来亲近主。这个就是给我思想到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不是只是施赐给那些很渴慕追寻很想亲近主的人。上帝的恩典原来对那些迟迟疑疑或者信心有软弱，甚至是被试探引诱而迷失跌倒的，上帝都是一样那么关心、那么体谅、那么宽容，不离不弃，是没有放过任何的机会来到去安慰、去寻找每一只羊。还有很多其他的很好的见证，怎样上帝很奇妙的保守、医治、看顾那些敬畏祂的、懂得倚靠祂的，都能够讲出上帝在祂生命里面所有的奇妙的恩典。我好希望大家都是能够找机会上网听回这些很真实的生命的见证，我就觉得好像是属灵的宝品一样，是会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健康是很有益处。所以当我继续思想我今早要跟大家学习什么的教训呢，上帝就给我重温昔日先知以赛亚他向百姓所宣告一个很安慰、很美好的讯息，就是当子民百姓心情恶劣、最沮丧、最失望的时候，是可以重新得到振作，可以期待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拯救。所以我想跟大家读出的经文就是旧约以赛亚书四十章，旧约606版 Isaiah chapter 40，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重温的就是由四十章去到66章这卷书的尾，但今早我跟大家学习的就是四十章由第一节至到第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我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子民，要安慰他们，要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话他们知，他们的苦难已经够了，他们的罪已蒙赦免，我已彻底惩罚他们的罪。有人的声呼叫话，要在荒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整直一条大路，每山谷都被填满，大小山岗都被削平，高低不平之地要成为平坦，崎岖的地面要成为平原。那时耶和华的荣耀必显现，全人类都必看见。耶和华这样宣布。有人声话去报消息，我问报什么消息？要宣布人人尽如草一样，他们的荣华如野花，耶和华吹起一阵风，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人同花草一样，草必枯萎，花必凋谢，但是我们上帝的话永远长存。耶路撒冷啊，要登高山， 报好消息。信城啊，要大声呼叫，报好消息，要大声呼叫，唔使害怕，话俾犹大嘅大小村镇知，佢哋嘅上帝必要嚟，主耶和华必带权柄临到，佢必用权能治理天下，奖赏佢哋，拯救佢哋。佢必似牧人牧养羊群，聚集羊羔抱喺怀中，慈祥带领牧羊。呢一章所讲嘅呢度话希望嘅话，喺和合本讲到嘅就系安慰，安慰嘅信息。个背景系乜嘢呢？就系由于上帝打发以赛亚先知去对希西家王宣布一个非常之严厉嘅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在以赛亚书第39章前一章所讲的，或者我们可以读一读由第三节开始。这里讲先知以赛亚去见希西家王，就问他，这些人在哪处来的？他们跟你讲过什么呢？希西家答话，他们是从一个很远的国巴比伦来的。这个就是讲到希西家欢迎巴比伦的使节来到探望他。第四节，以赛亚问他们在王宫中看见什么呢？希西家答话，他们什么都看见，我将库藏的每一样东西都给他们看。于是以赛亚对王说，耶和华万军的统帅这样说，时候快到，你王宫内的每一样东西，你祖先留下来的每一样东西，都要被搬去巴比伦，一件亦不留下，连你的后代亦 必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中当太监，服侍他们的王。这个就是希西家所听闻以赛亚先知受耶和华的打发，话俾佢知一个咁样嘅坏消息。因为希西家王佢虽然得神咁大祝福佢，但系佢喺晚年嘅时候佢骄傲，佢系背逆上帝嘅，佢系得罪上帝嘅，佢亦都带领百姓离弃上帝，所以上帝系要惩罚希西家以及他的百姓，是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公义的审判就是会带来应得的惩罚，所以上帝是预告犹大将会被巴比伦国所灭，而百姓更加会被掳去巴比伦做俘虏。你可以想象这个的消息是一个几咁恶劣嘅消息，系预言有亡国呢个嘅悲哀。亡国系点样嘅？系好大嘅灾难。佢哋会失去佢哋嘅家园，失去一切嘅财物，佢哋会变得一无所有。而且若果佢系要流浪异乡，受寄人篱下，受人统治，你会成为不止二等公民，三等公民，你是成为奴隶这样的身份，你的前途是怎样？会很渺茫，你可以说是一种很绝望的境况。而且说耶路撒冷的圣殿亦都会被毁坏，这个即是说上帝的子民因为他们犯罪行恶而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带来的后果。 其实一直以来以色列人他们都面对很多的争战仇敌的攻击，其中一个敌人就是亚述人。但是这里以赛亚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更强大的巴比伦国兴起，是会侵占犹大。其实这件事是在100年后才发生，但以赛亚书这里继续由40章去到66章，我们读到的不是很多关于百姓在巴比伦流亡生活的，关于很多关于他们流亡的生活，反而我们会读到很多重重复复的，就是预言他们将会在巴比伦是得释放，而且能够回去耶路撒冷他们的故乡那个的应许。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由以赛亚书由40章去到66章都是充满希望充满安慰的信息。这里我们所读到40章一开始就已经有很勉励的说话，他说你们要安慰我的子民，要安慰他们，要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安慰安慰鼓励。而我们看到去到以赛亚书第66章第13节，我更加读到的一节是怎么说呢，在66章的第13节耶和华怎么说，他说第12节耶和华这么说，我会使你们长久繁荣，万国的财富会如川流不息的溪水流到你们处，你们将如一个由母亲亲自喂奶的孩子，在母亲怀抱中受抚慰安抚爱护。第13节，我会在耶路撒冷安慰你们，如同母亲安慰自己的孩子。这里如果我们深层次去看，是讲到耶和华的安慰，比喻的就是一个母亲怎样安慰她的神恩仔，是表现出一种非常之亲切的安慰的爱护的心声。所以以赛亚书其实是被称为一本安慰的书，特别就是由40章至到66章都是讲出很多上帝对子民的应许的说话。上帝在这里由40章开始就不再提到那些子民犯罪要惩罚他们，相反上帝是不断地讲出安慰的说话，因为他是想拯救这些百姓，他甚至是要帮助他们去对付他们的敌人。上帝的责罚不再是他的子民，反而就是他子民的敌人，就是巴比伦。上帝说他的责罚已经够了，他不会丢弃他们。我就思想同样今日我们虽然都会软弱都会犯罪甚至远离上帝，但上帝亦都不会因此就丢弃我们，或者很急这样用他的公义来到施行审判。相反上帝是会继续的来到劝勉，他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阻碍。因为以赛亚先知提到很多的，就是上帝有他很全能的膀臂，他的手臂是有能力的，无论我们几咁软弱， 甚至是绝望的环境，上帝是会扶持我们。我就记得新年，农历新年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安慰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外体虽然是会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日日更新。这个的教训我亦都同样曾经读过这一章的最尾那几节，我们都很熟悉的，我都是想再读，就是第28节至到31节。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闻吗？耶和华是永恒的上帝，他创造全世界，他不疲乏亦不困倦，他的智慧高深莫测，他赐力量给疲乏的人，赐气力给困倦的人。年轻人会疲乏，强壮的青年亦会困倦，但是倚靠耶和华的人，充沛的精力源源不绝，他们好像老鹰一样张开双翼，奔跑不疲倦，行走不困倦。这个岂不是很安慰的信息吗？每当我们有软弱，觉得身筋疲力尽，或者不知道没有能力去应付我们的环境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到这几节的经文，我相信你就会重新得力。这个就是昔日上帝给百姓最安慰的信息，就是要将他们从一个绝望的环境，是恢复他们的信心和希望。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呢？今天当你接到一个很坏的消息，令到你很失落、很失望的时候，你可能说，我就跌到谷底深渊，觉得一切都是没有希望，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难题的时候，若果突然间好像我们说绝处逢生，你听到一个好消息，发现原来有转机，你的心情会是几咁雀跃，几咁安心。我就想起最近加州的大火，那个情况你会看到是很萧条，很多很漂亮的屋是被烧为平地。如果你面对你自己居住的房屋真的烧成平地，一切变了灰飞烟灭，你的心情是怎样？你会觉得你什么无所有，你难过，你不知所措。但若果在这个时候，你收到或者保险公司一个好的消息，他说你一切的损失可以完全 recover， 可以完全得到补偿，你又会很快得到援助，你估你的心情是几咁受安慰呢？这是一个很极端你那个心情的起伏。另外一个情况我们都听闻的，有时候你会听到你的医生有一天突然间告诉你，好不幸，你发现你患上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今天来说可能是末期的癌症，你会知道这个是一个 无药可救的一个疾病，你知道的就是可能你的生命就是时日无多，你的心情会是怎样？我相信你必定是会很难过，好无助，好忧伤，不知点算好。但若果你突然收到一个 好消息，有个医生话俾你知，有一种新嘅药或者一种新嘅手术系可以拯救你嘅生命，话你嘅心情又会变得几咁兴奋，几咁充满希望呢？呢个事实上我系亲身经历，见唔系我嘅经历，系我嘅表姐一个嘅经历。就是人以为没有希望很快就要死亡，但是就是有一个医生一个好消息来到，说可以为他开脑的手术，就是一个完全转变的一个的情况。这个的转机就是一个带来最大的安慰的讯息。昔日这些犹大百姓，他们被亡国被掳的心情，岂不是也都可以代表今日我们被罪恶，我们的灵魂被罪恶所捆绑，被魔鬼限制，我们令到我们无力反抗，那种无助无奈的心态吗？当我们未懂得向神祈求赦罪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由于我们的罪令到我们失去平安，令到我们忧伤，令到我们的灵魂很失落，那种的心情。但我们更加记得的，就是当我们懂得认罪悔改，而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那一刻，我们所得到的平安是前所未有，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有人形容就是说，好像我们一个心头的大石就是这样滴走了，整个人的心灵就是变得轻松愉快。而更加多我们得到圣灵入居我们的心的时候，那种更加是难以想象的喜乐，是更加带来一种我们说讲不出的满足感。这种的满足感有人形容就是宝贝过世上一切的宝物，你比任何的金银财宝我都不会跟你交换的，就是这么宝贵。但这个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奇异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配领受，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最大的恩典。所以昔日这些的百姓，本来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罪是要受到应得的公义的审判，但是转过来他们听到的是什么？是上帝温柔慈爱的声音在这里呼唤他们，安慰他们。上帝怎么说？他说我罚救你们了，我已经赦免你们的罪，现在我要宣告的就是你们的救恩，我要拯救你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知道上帝就是爱每一个世人，上帝打发主耶稣来到为我们的罪舍命，使我们有罪的灵魂不至受罚，令我们凡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我们依靠祂的，我们更加会得到意外的人间找不到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以赛亚书40章至66章，大家如果回去慢慢去细读，你就会发觉先知所预言的很美好的福音，除了预言犹大民族将会从巴比伦回去故土之外，亦都会预言到主耶稣会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类的救主，甚至更加讲到主耶稣会第二次降临 是会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是会聚集所有的圣徒永远与主居住一起。我们有没有相信主耶稣这些这么美好的应许？我们有没有期待这些应许最终是会实现？今早我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在这里第一节至到第十一节，我们细心去看下上帝的安慰的信息又包括一些什么呢？刚才我们读到第一、第二节，或者我们读第二节，要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话他们知他们的苦难已经够了，他们的罪已蒙赦免，我已彻底惩罚他们的罪。这个是第一点安慰的信息，就是宣告赦罪的好消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慰信息，上帝是宣布他要赦免百姓的罪，因为他们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认罪悔改就是我们信仰和真理的基础。我们每一个有罪的人是要得到罪赦，然后才能够得救，所以说得救是在乎罪恶得到赦免。但是如果我们不认罪，罪怎能够得到赦免呢？但是人若果能够谦卑认自己的罪，即是知错，愿意向神认罪，回头悔改，上帝就必定会饶恕赦免我们的罪。罪得到赦免，上帝就会停止他公义的惩罚，一切就会变得和平，我们同上帝的关系就会复和。上帝施恩其实就是为人付出罪的代价，然后就可以与人和好，跟着带来的就是他安慰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宣传的信息就是认罪悔改的真理。可惜今天很多人不是很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反而很多都是会骄傲，甚至自恃公义，认为没有犯这个世界的律法，对人没有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是公义了，就是好人了。其实他们忽略了的，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这个罪性。罗马书三章十二节很清楚说，他说人人都偏离正路，走向败坏，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很熟悉的一句经文，就是说世人都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若果诚实问自己，我们苦心自问，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哪一个可以说我们是圣洁无罪的呢？我们必定会谦卑悔改，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今天可惜有很多宗教，他们教人做一些善事，做多些善事，积多些所谓功德，或者去避证修道，这些可能你忏悔多些行善多些就可以赎罪了，但这些其实是无补于事。圣经的教训很清楚告诉我们，唯有祈求上帝的赦罪，才真正能够得到我们灵魂的救恩。 旧约时代子民犯罪，就是透过祭司献祭赎罪，但是新约时代，上帝已经打发主耶稣来为我们舍命献上自己，所以主耶稣就是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所以他可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永生的盼望。今天若果我们真心信主，我们诚心认罪，主就会赦免我们，赐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就是最宝贵的一个安慰的信息，而且主耶稣更加应许将宝贝的圣灵施洗我们。圣灵就是主耶稣打发来的安慰师 Comforter。 我们刚才所唱这首诗就是说安慰师同在，我选这首诗，如果大家再留意诗中的歌词，你会感觉到很安慰。这个的安慰就是有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导师的时候，我们是有完全的依靠，我们没有任何的忧虑，只有无限的喜乐。这就是主耶稣的安慰，或者上帝的安慰所给我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安慰，我的学习就是不是只是好像我们人所讲的安慰，就是安抚你，体谅你的心情，帮助你平复你的心情，等你舒服一点，不是一种这样的安慰。这里圣经所提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安慰是满有能力的，是带有能力的，圣灵是无所不能的灵，祂所带给我们的安慰不是只是抚慰我们劝勉我们那么简单，而是会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有勇气去抵挡，去面对，去克胜我们面对的挑战。圣灵是给我们力量，不单止使我们承受适应一切的环境，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有能力去得胜，而且是有余。这个就是我们所得到的安慰师与我们同在带来那种的能力。第二个安慰的信息就在第三节至第五节，这里说有人的声呼叫话，要在荒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整直一条大路，每山谷被填满，大小山岗被削平，高低不平之地成为平坦，崎岖的地面要成为平原。那时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全人类都必看见。耶和华宣布，有人声话去报消息。跟着这里第七节，耶和华吹起一阵风，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人同花草一样，草必枯萎，花必凋谢，但是我们上帝的话永远长存。这个就是第二个美好安慰的信息，上帝应许预备一条路，是会将高山削平，低谷填满，修直崎岖不平的路，是预言上帝会为百姓排除一切的困难，令他们可以平安归回故土，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就是没有难成的事，谁会估到，谁会估到上帝会兴起这个波斯王古列，是竟然会释放这班被掳的百姓，70年后在巴比伦回去耶路撒冷，还为他们预备一切，让他们可以平安顺利地回归呢？所以这个 安慰的信息，就是预表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是永远建立，永远立定，上帝的应许是永不落空，因为上帝是信实。另一方面，这里也都提到有人声在旷野为主预备道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在新约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应验了，这个就是上帝所打发为主耶稣开路的先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就是来到为主开路，他宣传的就是天国的福音，他是呼吁百姓认罪悔改，修平他们的道路，即是说要除去一切的邪恶不义，是要预备一个洁净的心来到迎接主。这个即是代表上帝会为人开一条恩典的路，这条恩典的路是会带我们去到永生之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安慰美好的信息，预言主耶稣是会应许将这个救恩赐给人类，因为唯有祂，唯有祂是能够赦免人的罪，因为祂的死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的拯救。这个第六至八节那里提到的就是一个的比喻，就是说血气的好像野地的花和草。这里他重复说，草是会枯干枯萎，花是会凋谢，但上帝的话是永远都定，都会立定建立的。这个也都是预表人的生命是很脆弱，就好像花草那样，是很短暂，是很快过去。今天我们都很承认日子过得很快，很容易人的生命就会过去，但是上帝的话是永远立定。圣经说上帝的话是绝对不会废去，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那里说天地会废去，但我的话，即是上帝的话，绝不废去。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一点一画都不会改变。上帝昔日预言为犹大百姓会打败巴比伦这个强大的敌人，同样今日上帝亦都会帮助我们，克胜我们肉体各样的软弱，因为我们肉体虽然是无力，会毁坏，会衰退，但我们心里面靠赖圣灵可以日日更生，靠上帝的话可以成为我们心中无比的力量。这里第七节更加我看到的就是说上帝会吹起一阵风，在和合本就是说上帝会吹一口气，而英文圣经 NIV 是说 The breath of the Lord blows on them， 是指到上帝的口气，可以解释是当上帝的气息吹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说上帝的灵入居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重生的能力，我们会成为软弱变刚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之美好，非常之安慰的信息。第三个信息就是记载在9节至第11节，或者我们再读，耶路撒冷啊， 要大声，要发登高山报好消息，信城啊要大声呼叫报好消息，要大声呼叫，唔使害怕，话俾犹大嘅大小村镇知，佢哋嘅上帝必要嚟，主耶和华必大权柄临到，佢必用权能治理天下，想奖赏佢哋，拯救佢哋，佢必似牧人牧养羊群，聚集羊羔，抱喺怀中，慈祥带领牧羊。这个是先知所发出第三个安慰的信息，是一个更美好、更欢乐、更充满希望的信息。这里说耶路撒冷 要登高山，信城要大声报这个好的消息。英文说 Good news to Zion, Good news to Jerusalem。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就是这里说第十九节那里说，他们的上帝必要来，主耶和华必大权并临到，他必用权能治理天下，奖赏他们，拯救他们。这个就是大喜的信息，上帝对百姓的应许就是会亲自临到耶路撒冷施行拯救，他不再惩罚他的百姓，反而要施行赏赐。上帝的愤怒是转向他的仇敌巴比伦，上帝的公义就是要报应巴比伦所犯的罪，而上帝对百姓的应许就是用他的权柄能力伸出援手治理他们。同样思想的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得蒙上帝的恩惠赦免我们的罪，更加赏赐我们宝贝的圣灵陪伴我们奔走这条天路呢？曾几何时，我们岂不是也都试过可能陷入人生的低谷，遇到危难，面对挑战，或者我们觉得人生可能都没什么希望，前途可能觉得很灰暗，又或者我们会觉得我们得罪上帝，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们呢？我们会自责甚至自怜，但是突然间有人向我们传福音，告诉我们知，看看上帝在这里，你又会觉得在绝望之中有希望，黑暗可以变成光明。有些人说一天都光晒，就是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你知道原来上帝没有离开我们，上帝的恩典来到是超乎我们的想望，上帝不是在天上很远，离我们很远，来到听我们的呼求。这里更好的消息是说上帝是临到人间，这里是预表上帝的安慰的信息是要临到世界，临到全世界，福音是要传遍给普世的人，上帝是要将他的救恩赐给那些但凡信他接纳他的人，上帝更加会将他的圣灵赐给但凡求他的人。所以这里第四十章的第十一节更加是比喻牧羊人和羊，即是说主耶稣是好牧人，他是会聚集他的羊群，他是会悉心去喂养他的小羊。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是信服跟从我们的牧者 主耶稣，就好似我哋好熟悉嘅诗篇23篇，我哋好喜欢所描述到嘅，就系上帝主耶稣系我哋嘅牧者，我哋会点样啊？我哋不致缺乏，会带我哋去到青草之边、青草之地、静水之边，佢又会苏醒我哋嘅灵魂，佢会引导我哋行走二路。我哋虽然经过死荫嘅幽谷，都唔怕遭害，因为主嘅杖、主嘅竿安慰我哋，保护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话，上帝可信可靠嘅安慰嘅信息。因为上帝嘅应许系永远坚立，我哋相信，我哋就有盼望。今日虽然我哋会软弱，会行错，我哋会失败，我哋会跌倒，但系主嘅怜悯、主嘅恩惠系不离不弃。好感受到嘅就系，只要我哋谦卑、信服，主系必定有能力系扶持我哋，使到我哋重新得力，充满喜乐平安。结果就系软弱变刚强。我哋听咗好多嘅见证啦，呢度就系教我哋，当我哋得到神嘅恩典，咁丰富、咁美好嘅恩典嘅时候，我哋要点做啊？我哋要为主作见证。我哋就系要将我哋所领受嘅恩典系传开去，将呢个和平嘅福音、安慰嘅好信息向更多嘅人宣扬，与人分享我哋所领受嘅呢个嘅救恩，令人可以归入主嘅羊栏。所以我哋唔好忘记，今日我哋每一个都系不配受恩嘅罪人，所以我哋要知恩感恩。但我哋亦都要知道，我哋每一个得过主嘅恩惠嘅，我哋都系被主呼召，我哋系要做福音嘅使者。因为主耶稣升天嘅时候，佢亦都好清楚吩咐我哋呢一个大使命，就系我哋要去使万民做主嘅门徒，奉父子圣灵嘅名嚟到施洗佢哋，教导他们遵守天父一切的命令。今天我们有没有回应主的吩咐？我们有没有将这个美好的应许传给更多人听？愿我们个人都愿意与神同工，上帝一定会加力给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是归于我们全能的天父上帝。愿神祝福佢嘅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陈慧晶姊妹领导。
感谢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小群众今日仍然有生命的气息回到教会去一起去敬拜你，一起唱诗，一起祷告。感谢主，你的信息由一直都是好像与共说一样，一路这样丰丰富富的来到我们身上边，不论是香港的新春大聚集，一路都有好多好宝贵嘅信息，都系愿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机会都要去听翻。亦都今日亦都感谢主你藉住传道人嘅分享，俾我哋知道再一次系话俾我哋听上帝你嘅爱、你嘅慈爱，一路以嚟一路都系丰丰富富嘅咁俾我哋。你唔会系去 執着於我哋嘅犯錯，只要我哋願意誠心嘅去謙卑、去認罪悔改，上帝你係一定會係赦免我哋嘅罪。你亦都係話俾我哋聽，你嘅恩典、你嘅救恩，從喺耶穌未臨到之前，你已經係預備俾我哋。父啊，我哋聽到呢啲嘅信息，我哋願你嘅靈都係激發我哋每一個真係要翻翻去上帝你嘅面前。去省察自己同你嘅关系，自己嘅心入边，我哋每个人有冇真系得到从天父你而嚟嘅平安呢？我哋嘅同上帝你嘅关系有冇得到真正嘅复活呢？父啊，呢啲都系求主你都系帮助我哋。如果我哋仍然心灵仍然有软弱嘅，就愿我哋听到我哋最近嘅见证会好多好感恩嘅见证之中得到鼓励。父啊，你是不论我们的境况是几咁不好几咁差定怎样，但是天父你都是会扶持我们，你都是会鼓励我们，你的恩典都是白白施赐给我们的。求主你都是一路带领我们去继续去思想，去反复思想今天我们听到的教训，去祷告之中亦都是将身体有软弱的、灵性上面有软弱的，一一都是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求主你都是一一带领以下落嚟嘅时间都系交托响父你嘅手中。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